感谢你，你拣选我们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，这完全是你的恩典。正是因为你成了房角石的头块石头，我们的根基是稳固的，我们的信仰是可靠的，我们相信你的人，信靠你的人必不着急。赐给我们这种坚定的信心，跟随你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信心上不断的成长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上星期我们讲到基督徒必须休息，这不仅是身体的需要，也是心灵的需要。我们相信的神是坚固的保障，所以我们不依靠自己的努力，面对生活的挑战，最关键的就是信靠神。信心不是一件抽象的东西，它非常具体，它就表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。如果你一直忙碌不停，你没有时间休息，很可能你对神的信心已经出了问题。虽然你口头上承认他是神，但你已经不相信他掌管一切。事情的成败其实不在于我们，而是决定于那位创造天地的主。当犹大王约沙法的时代，有摩押人，有亚门人，有米乌尼人联合起来向犹大国进攻，当大军包围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亚述法王非常的焦急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去胜过这么强大的盟军，所以呢他无力去抵抗。在这个时候，有利未人的后代叫亚哈西出来传达神的话，这个在历代之下20章，这位亚哈西这样说，他说犹大众人、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，你们请听，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这个观念在圣经中反复的出现，在箴言书21章这样说，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，得胜乃在乎耶和华。我们常常以为得胜的关键是我们要准备，我们要努力，我们要依靠马，马是打仗的工具，我们要依靠武器，依靠我们的学问，依靠我们的人际关系，我们要找人。结果呢，我们忙得不可开交，忙得没有时间休息，我们已经忘记了他是神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信心的又一个表现，也是很具体的，这个表现就是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以赛亚书28章16节，这是一节很美的经文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，是试验过的石头，是稳固根基、宝贵的房角石。信靠的人必不着急，就像休息一样，着急是不信靠的表现。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你着急不着急，是对信心最好的试验。在正常的时候，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好像没有什么差别，你工作我也工作，你休息我也休息，你去旅游我也去旅游，大家好像都有同样的爱好。有人或许会问，信耶稣有什么必要呢？我们不一样的过日子吗？不要太早下结论，因为天有不测风云，风浪总是会出现的。今天我们是礼拜天，昨天上中国是礼拜天，我给师母打电话的时候，师母说她非常紧张，本来要去做礼拜，但是非常害怕，因为突然听到一个消息，昨天早晨，就是礼拜天早晨，在他的周围小区里面发现了四个外地人杀了11个这个上海人，包括一位孕妇，周围人都不敢出来，大家都把窗关得严严的，这个居民委员会特别打电话通知他，你要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严。四个人到现在还没有抓住，他说我不敢去做礼拜了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你也没想到做礼拜都很困难的。我在电话里鼓励他说要勇敢啊，在这种时候就是考验你对神的信心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像犹大国在大军包围之下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没有神的人，他只能依靠人的努力，他们要拼命，要逃命，要摆脱困境。如果自己努力成功了，就好得意啊，洋洋得意，这是我的本事。如果努力失败了，不成功，就焦急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你看到过这个热锅上的蚂蚁吗？我们在农村的时候烧的都是大锅，大铁锅，有时候蚂蚁爬在这个铁锅上面，当锅热的时候，你看这个蚂蚁这里爬那里爬那里爬，哎呀，看起来很有趣的。焦急，不知道怎么办，要拼命，要努力，要逃命。这个星期我去看了许伯伯，哎呀，有很多人可能认识他。许伯伯年纪很大，他是下个月就是他80岁的生日。哎呀，他也像吴伯伯一样碰上一个很不幸的事情，就是在这个他的从汽车里出来掉，也摔在地上，也是头里面出血，也是这个开刀。我去看他的时候呢，他已经开始康复了，但是他的腿已经不能走。哎呀，我们看到吴伯伯现在是这个完全能走动，我真是觉得这个神的恩典啊，不知道吴伯感受到这个恩典没有？这个恩典好大呢。但是许伯伯已经不能走，所以我跟他讲话的时候，没他讲一句话，他讲什么台山话我听不大懂。这个我们用国语啊，用英语大家这个交谈，但是他没讲一句话，他掉眼泪，他伤心，很伤心啊。虽然两个女儿陪着他，还有两个儿子，他是两男两女，这个家庭够幸福了，住的又是大房子，条件那么好，但好难过啊，没讲一句话又掉眼泪，真伤心呢。为什么？腿不行了，不能走路了，以后就要靠轮椅来活动了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你在不幸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有神的人，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，焦急是没有用的。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在困难面前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罗德的婆婆拿阿米所说的那句话，这句话非常好，在罗德记3章18节，她对女儿说，女儿呢， 你只管安坐等候，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事怎么成就。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拿俄米的信心就是说，神掌管一切，我们只管安坐等候，我们不需要焦急。拿俄米的信心能表现出来，怎么表现？就是不着急。有的基督徒可能会说了，我遇到困难也同样着急啊，我好像跟不信的神的人差不多啊，他们着急我也着急。有的这个人甚至说，我比人家还着急了，人家不信的人还没有这样着急，这什么原因呢？其实今天的圣经清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圣经不是说基督徒必不着急，圣经是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这点非常重要。你虽然是基督徒，你承认神是伟大的，你却不信靠他，你还是会着急的。信靠的人必不着急。希望今天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被称为信徒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就是有信心的人。我们为什么叫基督徒？我们就是有信心。这个信心常常被别人误解，常常有人挑战我们，说我们的信心是一种盲目的信心 blind faith， 是闭着眼睛说瞎话，相信事情一定会变好的。你有没有根据？完全是一厢情愿。有没有这种闭着眼睛的信心，盲目的信心？有的，存在的。它叫什么？它叫迷信。迷信是存在的，在很多人身上迷信是有表现的。在我们中国打药经的年代，流行这样一句话：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就是说这个产量完全跟你胆子，你胆子越大就产量越高。所以那时候就是大家这个放卫星啊，我亩产500斤啊，等一下他亩产800斤，亩产1000斤，再亩产1500，哇，这个到处都是亩产这个放卫星啊，放到后来亩产10000斤。后来我们有一位科学家叫钱学森，他根据太阳能，根据什么计算，他说一亩地不可能全部的能量都吸收，不可能产10000斤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人有多大胆呢？地有多大产呢？这叫什么？这叫迷信。他们把这种迷信也用到我们基督徒身上，认为我们也是在迷信。你不着急，你是迷信啊。神是不是会帮助我们呢？你不清楚，你自以为不需要去操心，问题就解决了吗？这种信心他们无法理解。有的传道人呢，有时候也讲，在这个讲道里面讲啊，只要相信就可以了，不要问为什么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只要相信。这种说法对不对呢？很多人也感到困惑，不要问为什么就相信，那不是很盲目吗？所以我今天想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。这里面有两种信心混在一起，我们应该把它很好的区分开来。在罗马书，圣经罗马书1:17有一节非常宝贵的经文，这个圣经是这样说的：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是生存的生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哎呀，这节经文非常宝贵啊，这节经文我非常喜欢，我看了又看，想了又想，学了又学。你看这里面讲到什么？讲到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翻英文的这个 King James， 他这句话很翻译的时候 照完全照原文的这样一个表达，希腊文的表达，就是从信到信 ，from faith to faith。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信，有第一个信 from faith， 第一个从信到第二个信。我们很多人呢忽视了这个问题，一个是什么信？一个是得救的信，一个是什么信？第二个是得生的信，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，生存的不是胜利的生啊，这个要很好区别开来。两个信心，得救的信心和得生存的信心。在我住的那个公寓房子里面，有一家这个住在一楼的。有一位女孩子，显然她是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很好的，她总是在窗口里面贴出一些这个关于这个信仰方面的话，所以每一次我走过她的窗口都要去看到这句话，很给我启发。最近她贴出一句话，你听听看，这句话非常的不错，哎呀，我真是对我很有帮助。她这句话怎么说的呢？ Faith 英文的啊， is not belief without proof.But trust without reservations. Faith is not belief without proof, but trust without reservations. 把它翻成中文，信心不是不要证明的相信，而是没有保留的信靠。这里有两个，一个是相信，一个是信靠。好像看上去都是信心，一个是 believe 英文，另外一个是 trust。 From belief to trust， 从信到信。好多人不体会这点，我今天想稍微花点时间来把这两个信心分别区分一下。从信到信，首先是得救的信心，没有这个信心，你谈不上同神的关系，那就不要说信靠了，你跟神都不认识，你说我信靠他，这是空话嘛。第一个就是得救的信心，这个信心是什么呢？这个信心也很具体的，在罗马书十章九节，圣经这样说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所以罗马书十章九节就是一个得救的信心，这个信心就是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要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，这就是得救的信心。所以这个信心关系什么呢？关系你信谁，你信什么，你为什么要信，这三个问题必须要回答。信谁？耶稣。信什么？信他从死里复活。为什么要信他？因为他要拯救我们从罪恶中出来。神从来没有叫我们盲目的相信，圣经整本圣经从来没有说你不要问为什么你就相信，从来没有要我们盲目的相信。耶稣为什么要把大使命留给我们，留给我们基督徒干什么？就是要让我们把信的对象、信的内容、信的必要性清楚地告诉大家。只有这样告诉人家以后，别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。你知道了你才选择，你根本不知道你选什么呢？圣经里面有没有话说你们不要问为什么就相信呢？耶稣总是邀请人来看，耶稣总是邀请人来了解，然后你才做出判断。当彼得两兄弟和安德烈想知道耶稣居住在哪里，他们来问耶稣，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九节耶稣说：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了，看他怎么住，跟耶稣住了一天。耶稣的话非常的有意义，你们来看，你们自己来看，你们自己来做出判断。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，当拿但业对这个腓力说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他不相信耶稣，因为耶稣是拿撒勒人，拿撒勒能出好人吗？拿撒勒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吗？腓力怎么说的？腓力说，你来看。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九节，当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听到耶稣对他的这个讲道以后，他回到村里面去，同给告诉他村里面的他的同乡、他的邻居。邻居们不相信，邻居们怀疑，他也用了同样一句话：“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”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哎呀，圣经这三个地方都用了一句非常好的话，你们来看。我们不是强迫人相信，我们是邀请人，你们来看。我们不是像过去那些这个十字军，我们要把人拉过来，要他强迫他归化基督教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规划成为美国公民，我们不做这些工作，我们是劝人与神和好。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一个字，这个字叫劝。你知道这个劝字的意义吗？它表明了神的心意，神的工作一定要按神的心意去做，你不要强迫，你不要不许人家问为什么，你不能问为什么，你只要相信我们是天国的大使，我们的大使跟世界上人的大使不一样，很有派头，很有来头，很讲究地位实力。就像这个美国的大使在伊拉克很有地位，我们传福音不靠那些作为后台，我们要像保罗那样用恳切的态度求人与神和好。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说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，我们是很有耐心的，我们耐心地等待着人家去观察，去了解，最后他做出自己的判断。我们的忍耐是很持久的，圣经要求我们什么？要百般的忍耐，不是一次忍耐，两次忍耐，百般的忍耐。你拒绝不要紧，你问题不要紧，你问为什么不要紧，你继续来看。信心是从了解开始的，人需要问很多为什么。就好比别人替你介绍对象，今天有很多时候啊，这个婚姻介绍所专门介绍对象，你不可能看了照片你就说好马上结婚，不可能的。你需要对那个人有更多的了解，或者请别人提供更多的信息。神也欢迎我们去认识他，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他。一个慕道朋友问问题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他什么问题也没有，这才可怕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对信仰不感兴趣。信仰比婚姻更重要，所以我们更不能轻易的对待。在得救这个问题上，他需要问，他需要了解，他需要观察。我们要给人家机会，你们来看。这是第一个信心，得救的信心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信心，得生的信心。 Live by faith， 生，这是生存的生，不是胜利的生。得胜，我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同了。我们靠着信心得生，是生存下去，活下去。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知识，不是一种学问，它是生命，所以它不能一直停留在仅仅得救上。我们的信心要成长， 从得救的信心到得生的信心，这后面一个信心是很多人不太熟悉的。什么叫得生的信心？为什么活着要靠信心来活呢？好多人不体会，我不需要信心我也能活吗？我照样吃饭睡觉。得生活下去的信心是对基督徒来讲的，是对这种已经得救的人来讲的，不是对慕道朋友讲的。所以要区分这两种信心。得生的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要靠信心活下去，没有信心就无法生存。这句话是来自旧约哈巴谷书，先知哈巴谷有这样一句话，在哈巴谷书2:4，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：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因信得生。什么意思这句话？这句话需要解释。因为先知哈巴谷当时他看到以色列人中有很多坏人，做很多邪恶的事情，所以他求神，求神来伸长正义，求神来除去以色列人中的罪恶。结果神回答的，神怎么回答的？神的回答是先知哈巴谷非常的吃惊 ，surprise。他本来想求神来除去以色列人这种坏的事情，结果神来了，神把什么样的人派来的呢？把那个加勒底人，也就是巴比伦人，你知道巴比伦人坏透了，神把一个更坏的人派来，来惩罚那些比较坏的人。巴比伦人是坏到极点的恶人，他们手下无情，他会把所有人都消灭，不管是好人坏人。哈巴谷面对了一个神学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一位神圣的，一位完全圣洁的神，怎么会容忍巴比伦人这样的坏人来惩罚以色列人呢？所以哈巴谷提出了一个问题，他在哈巴谷书1:13说：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恶人来吞灭那些比自己公义的人，那就是大坏蛋来吞灭小坏蛋。神啊，你这个做得不对呢，你应该叫好人来惩罚坏人嘛，你怎么叫坏人来惩罚坏人，而且是更坏的人呢？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以色列人这种的恶人虽然是恶的，是坏的，但比起那个坏到极点的巴比伦人，应该算是好人了，不能算坏人了。相形之下，有罪的以色列应该可以称为公义的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也面临同样的状况吗？我们虽然不好，我们都承认自己是罪人，但是比我们更坏的人大有人在呢，是不是啊？我想每个人都知道，比你坏的人大有人在。常常是这些人，比我们更坏的人来教训我们，来欺负我们，多么难理解呢？先知哈巴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神向他启示了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神做事情有他自己的方式，有他自己的时间，所以神的百姓应该耐心的等候，要凭信心活下去，要信靠那位掌管一切的神。哈巴谷显然是犯了一个错误，他想用人的标准来衡量神，实际上人的智慧太有限了，你无法知道神什么时候应该行动，应该怎样行动，你知道不了。所以我们人必须对神有忠心， 即使在不能理解神的行为的时候，在神毫无动静的时候，我们还要相信神，这就叫信靠，这就叫因信得生。信心不是要求我们放弃理性，放弃知识，哈巴谷也提出很多理性的问题，但是当我们走到知识和理由的尽头的时候，我们的知识已经到尽头了，我们的理由已经说不出来了，这个时候信心还可以继续走下去。我们不可能明白神的每一个行动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明白神为什么没有行动，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可以告诉我们，相信他不会错，他有自己做事的主权，这就叫因信得生的信心，这不是盲目的信心。很多人以为这叫盲目的信迷信，不是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信任。你信任什么？就好比一个人结了婚的，你结了婚了以后，你既然做了选择，你就要信任你的妻子，你不是不能老是调查的，你在还没结婚的时候你调查他到底有没有朋友，到底这个人好不好，你结婚以后也老是调查跟着他后面，这就错了嘛。这就是第二个信心，结了婚以后你要信任他，背后跟踪不放心，人家就要问了，那你为什么结婚呢？你不要结婚了，这不是更痛苦？我们对神就是这样，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，但是我们已经相信了他了，我们已经接受他做救主，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信任。我自己很有体会的就是在这个中国教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关门了，哎呀，我当时真是心里看着教会大门关起来非常难过，我们求神，神啊，这教会是你的教会，你自己怎么不保护呢？你怎么可以让教会关起门来呢？你的能力表现在哪里呢？好多人流眼泪啊，看着教会关门。我那时候在上海这个国际礼拜堂，我是属于这个那个教会，后来呢就开始这个红卫兵就起来，这个进入教堂啊，这个烧圣经啊，什么东西都来了。那么再后来呢，就把这个牧师呢，这个抄奖，抄牧师的奖。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牧师很有名的，这个名字我不讲出来，红卫兵去抄他家了。你知道抄家抄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吗？哎呀，你真是不能想象出，抄出一个共产中国共产党党员证。哎呀，这个红卫兵都搞糊涂了，你这个牧师你怎么藏私藏共产党党证？你伪造共产党党证，你想混入党内，你想搞破坏活动，现在要拉出去打。啊，就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生病了，他说我真是共产党党员，你们不信你们打电话问北京。好，红卫兵就打电话问北京了，问很高的人都不，很低的人都不清楚，很高的人证实他确实是共产党。啊，那时候我才有点明白了，过去我听他讲到他老是讲跟报纸上讲的东西一样的，除了加几句圣经。你知道吗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，他再也不能回到教会了。他去担任香港新华社的第一副主任，他正式是一个党员干部。哎呀，我现在才体会到神很有道理啊！神要利用这个机会来纯洁教会呢。我们都以为教会里面是啊，大家都是好人，大家都是在意，其实教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。神就借助各种各样的困难把教会纯洁了。当教会一纯洁的时候，你看今天的教会发展更快了，而不是更慢了，更有生气了，更符合神的心意了。今天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同样也如此的，你看我们的教会神也在不断的纯洁。神今天纯洁的办法不是迫害，神用另外的办法，神用金钱，用地位， 给你好处，慢慢慢慢，你看有的人就走掉了，受不了金钱，受不了地位，受不了荣誉，他不可能再跟随神。教会经过纯洁，他更加兴旺。教会经过神自己的操练，神自己的这个纯练，他继续向前发展。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信靠这位独行其事的神。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，你就是一种选择。你既然选择了，你就要忠实于他，你就要信任他。信任不是一开始就可以的，你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或者你还没有信，你说我信任他，信靠，不可能。只是逐渐对神的认识，你才可以信任他。我们再来看看以色列人他们的教训。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都要有一个靠山，没有人不可能，没有人不要靠山的，否则你受不了生活的考验。有的人的靠山是什么？是地位。有的人的靠山是什么？是追求那个地位，就是他要有一种地位来使他得到安全感，所以他追求终身的职位，他要爬上去 tenure， 有了这个 tenure 他放心了。有的人的靠山是金钱，所以他要努力赚钱，或者呢争取更多的研究经费，有更大的研究经费他就安全了。有的人的靠山是学问，只要有真才实学，他就不怕找不到工作。有的人的靠山是家庭，所以他把精力都放在子女身上，望子成龙啊。还有的人的靠山是人际关系，所以他就花很多时间交朋友，把人这个关系都调动起来，他这样就安全了。没有一个人他是没有信仰的，他总要相信一些东西，他作为你的精神支柱。在古代更是如此，当亚述人大军像大水一样冲过来的时候，犹太人是多么的害怕。犹大人怕，他们需要靠山，他们本来是神的子民，神的百姓，所以他们的靠山应该是神。结果犹大人不信靠神，他们找了一个靠山，找了一个另外的靠山。什么靠山你知道吗？谁知道？这个靠山就是谁？埃及。犹大王西西家同埃及王古色王特哈家结成联盟，他觉得埃及太可靠了。埃及是一个大国，强国，在那个时候是超级大国，靠他不是很安全。结果如何呢？你知道结果吗？当亚述人来进攻的时候，埃及没有向他们提供帮助，他们以为埃及是可靠的，是让人放心的，结果埃及帮不了他们。我们不也是一样吗？为了得到暂时的保护，许多人出卖了自己的信仰。神把那种联盟跟埃及的联盟看成什么？叫死亡与死亡结盟啊，同阴间结盟啊。哎呀，这个圣经，这个你知道，这个以赛亚书28章被人家称为是一章非常宝贵的经文，里面的用词比喻，里面的这个词汇非常的优美。这叫同死亡结交，这叫同阴间结盟。你同死亡结交，你还有好结果吗？你同阴间结盟，你还会有好结果吗？这是持久不了的，你这个靠山是一点靠不住的，最终一定要失败的。我们买房子不就是这样吗？我们只是看房间多么宽敞，房间多么漂亮，你有没有看地基呢？地基是不是牢固？如果地基不牢固，其他的条件再好，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你安全吗？同样的，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？是自己的成功呢？还是什么？自己的成功 靠人的帮助，靠埃及的帮助，这种基础是多么的脆弱。你知道他的脆弱吗？神向犹大国的百姓发出呼吁，停止你们自己的努力吧，东奔西跑寻求联盟是无济于事的，只有信靠神的人必不着急，留在家中信靠锡安的神，因为这是保存生命的唯一办法。可惜人非常的短见，我真是常常为自己，也为很多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情况感叹啊，人就是这么顽固，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办法没有用。同埃及结成联盟不是很好吗？不是很合逻辑吗？神用了一个有趣的比方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以赛亚书28:20说，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，被褥窄使人不能遮体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比喻都用得多好。你知道这个床啊，如果短一点它可以勉强睡，再短一点你睡起来很难受的。你们以前有没有在火车上过夜？我们那时候在火车上过夜，两个座位旁边一个人走掉了，那么可以躺下来睡，两个人的座位也可以睡的，但是你睡睡看很难受的。床榻短了，短了一截，那个脚伸出去又不好，不伸出去又不好，被褥窄，被子不够宽，盖这点盖不了那里，好像能够休息，得不到真正的休息。这个就形容我们与埃及结盟靠自己的办法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越搞越困难，结果是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，不合神旨意的办法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休息。同埃及的联盟不能应付你当前的局面，只有一条路，断绝，断绝同外邦的联盟，并且完全的依靠神和神的话，人的心才能找到真正的安息。